我们开始啊，那个，现在应该很多人是在手机上面，又不开麦了，又不开摄像头了。讨论几次以后，可能8点左右我们再见个面，确保大家都在听课。然后，我分享的屏幕没有分享上去吗？B 站上应该是有声音的，这样的话，你们前一部分可以通过 B 站的方式来。因为你们作业还没有交，所以打分表的评价就是明天做了交了作业以后再点评。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实际上这个问卷好像就一个人啊，说那个节奏慢下来要好一点，但那个东西因为交的差不多了才能节奏降下来。所以今天和明天、昨天的如果要反馈，大家继续反馈好吗？然后按照计划呢，今天你们是可以跟那个助教来约那个 proposal two 的反馈的，但助教，跟他发 request 嘛。然后今天分两个部分，实际上一个部分呢是 review，就是帮你们复习一下你们自己学习的 Gibson 的部分；第二个呢是讨论一下直立的鉴定相关的东西。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实际上不好意思，我先解释一下这边的那个Overlapping ends 就是我们上次昨天讲的那个 overhand，因为昨天那个手写版本上面就是露出来的尾巴，在这张示意图上面是深红色和浅蓝色，红色和蓝色的部分。所以我们第一道热身题实际上是这张图来自于 NEB 的 Gibson Assembly 的那个试剂盒，然后它。卖试剂盒的时候说这是一个 Gibson Assembly 的混合物，那么请大家写出在这个混合物里面的有的没的名称，中文、英文都可以，没的名称啊。然后我觉得不需要10分钟的讨论，估计6分钟可能就够了，所以我设一个6分钟，你们互相见个面，然后文字讨论一下，开始。自己进啊，会议间是自己进，我没有分配给你们，你们自己找你们的会议间进去就可以了。然后我看你们进完会议间以后，差不多就 OK。问题是 Gibson Assembly 的蛋白质或者酶的活性啊。你们俩进不去是吗？第一个讨论题是 Gibson Assembly 里有的酶的活性，写一下，中文、英文都可以，不需要写buffer 啊，其他的东西，就是酶，就是那个蛋白质。你要去哪家啊？我先放一去了。 10秒钟以后回来。文字发到聊天框，需要什么酶的活性？应该预习的同学应该很清楚，我觉得这不难。聊天框只有两组，还差两组吧。一个叫核酸外切酶，它的活性是5撇开始切的；另外一个叫 TACMA 不对啊，TACMA 不够好，它的保证性不够。DNA 聚合酶可能更加简单一点，不需要精确到 TACMA。我们 DNA 聚合酶有高保真和非高保真的，所以那个第一组写了那个 TACMA。实际上不对啊，因为它是一个高保真，它不是一个高保真的，它是个耐热的，但它那个复制会有错，我们不想有错，所以我们用更好的那个 DNA 聚合酶，DNA 连接酶一点问题都没有。OK，大部分组都填出来了。好的，可以看到这张示意图公司页面上有啊，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个箭头，两个箭头，然后接下去是什么？对，一个箭头，两个箭头，三个箭头，所以三个酶分别是5撇的。核酸外切酶，简称外切酶，另外一个是 DNA 聚合酶，另外一个是 DNA 连接酶。现在我们做一道举手题，做一道举手题。我们知道核酸外切酶这个没有专门说，它的活性很强很强，所以温度高、温度低，它一瞬间切掉东西，而且你可以看到切啊，不能切很多，所以这个就不讨论。聚合酶，我们知道的聚合酶实际上都是耐热的版本。以前可能有那个 ClonAL 这种非耐热大肠杆菌的版本，但我现在告诉你，它使用的 DNA 聚合酶是个耐热的 DNA 聚合酶，因为它的反应温度是50度，注意没有？注意没有？现在要请你思考一下，我们的 DNA 连接酶要耐热还是不耐热？你认为它要耐热的举手，举手啊，用那个举手功能。其他人都认为不需要耐热，就两个人认为它要耐热。想一想，我们反应是在50度进行，大肠杆菌是一个37度，是37度的反应。连接酶 DNA 连接酶，如果你进实验室，一般用的是 T4 噬菌体的 DNA 连接酶，最佳反应温度是16度或25度。当然，在一些难的反应的时候，会用4度，让它工作更久一点。那个工作更久一点，意味着它实际上很容易失火。在这样的讨论之下，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人不要把手举起来？没有说核酸外切酶需要是耐热的，因为核酸外切酶它真正使用的也是 T4 还是 T5，忘掉了，反正是一个噬菌体的核酸外切酶。因为核酸外切酶的活性很强，所以就是温度不敏感，就是不叫温度不敏感，就是你那个切粘端的时候，露出这边的3撇 overhand 的时候，实际上是把5撇切短嘛，然后它是需要先切，这是第一步嘛，所以你1分钟切短，后面整个残废了都没有关系，所以那个核酸外切酶就没有说热耐热的版本，但那个 DNA 连接酶是最后一步作用的，所以你前面加的还是一个耐热的高保真的 DNA 聚合酶，所以 DNA 连接酶要在最后一步发生反应，要得它连接完成了。那个这边应该是1个小时啊，实际上是15分钟到1个小时之间，不同的厂家会有不同的推荐，不同的长度的片段融合也有不同的推荐，所以加在一起以后，DNA 连接酶要耐热的版本才能在最后一步发生这个反应。现在的我来看一下我的问题，然后我们的 DNA 聚合酶没有写，但是有些组可能加上去了。我看一下刚才有没有人把 DNTP 加上去啊 DNTP 又是一个很容易坏掉的东西，所以在这个反应里面要加额外多的 DNTP，因为它是在50度进行，比如说1个小时，而 DNTP 在自己又会降解的。然后我们现在实际上要做的事情是讨论一下这个分子数的问题，就是说我现在的反应呢是先有外切酶，再有 DNA 聚合酶，然后再是连接酶。刚才又讨论了，在50度反应，连接酶要把活性维持到最后，所以连接酶必然是一个耐热的版本。然后它真的是从 TEC 那个菌来的，真的是从 TEC，TEC 是个菌的缩写，所以有 TEC 的 DNA 聚合酶，我们不用它，因为它不是高保真的。但我们用 TEC 的那个连接酶，耐热的嗜热菌的那个连接酶。现在要讨论的是你觉得外切酶、聚合酶？连接酶分子数上面哪个分子最多？然后中间的是多少？然后就用大于号吧，用大于号。这道题目要仔细讨论一下，因为我们已经使用了最合适的酶了。现在要讨论分子数的问题，就是三者的分子数用大于号排个序列。我觉得这道题目要给大家10分钟的时间来讨论。从它的反应的过程，它反应的一二三四的依次进行，然后把它们那个分子数从大到小或从小到大都可以，因为你文字上面是可以有大于号和小于号的嘛。然后接下来如果提前讨论完了，你们可以早点回主会场啊。我看一半的组完成了就结束这个讨论，因为我们有一些讨论，今天开始吧。你去第二组吧。
嗯，好。
还有5分钟。回来了，可以啊，你们是结束了是吗？
是的。
等一下，人家。
就我们组只有两个人可以讨论，
哦，他们是什么情况？不方便是吗？
有两个人在外面。
哦，那也没办法。哎呀。不，衣服为什么今天领啊？你明天不是空的一天吗？
可能明天用来换衣服，就是不合适的可能换，
好吧，
不知道。
行吧，反正还有差不多40几秒，他们就回来了。 哦，不少又组回来了，我把大家拉回来了，那就。答案是发到聊天框啊，用文字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应该表述起来很简单的。因为我一开始暗示了外迁每只要工作一次，对吧？然后那个叫什么？大家都把外迁每写的最小了，而且他一开始工作后面不需要工作，我们不是一个像 PCR 那个链式的循环的反应啊，这是一个一次的反应，就是从一二三四下来。然后大家都觉得聚合酶要大于连接酶，聚合酶要大于连接酶。还有一组哦，那你们聚合酶放最高的原因是什么？有一组是对的，你查过了吗？就是第三组最后进来，连接酶他们最多，其他组都是连接酶最少。然后我们看一下真正的比例啊。从上往下，一份 U 是一个单位，就是厂家卖这些酶的时候，它都有一个单位在上面。然后这些单位 unit 的缩写叫 U，是每个厂家会有不同的指标在上面。然后这是那个当时的 Gibson 那个发那篇文章，他的那个附件有人整理以后，然后那个他使用的都是这个 NEB 公司的，所以一个公司内部的三个酶。一个单位应该也可以是相互比较的，不是像不同公司那个单位可能有些影响啊。但是因为它的活性不一样，所以只能做个参考。一份外切酶切掉了五撇的出来的，露出了三撇的 hangover，然后呢，蓝色和红色正好配对，然后粘到了一起去以后，开始 DNA 聚合酶的反应。DNA 聚合酶的反应，反应完了以后连接上，然后聚合反应实际上。是连在那个三撇端，然后把它延伸从五撇往三撇走，把三延伸下去，碰到了五就停掉，对吧？它实际上只需要6分的聚合酶，然后连接酶居然有1000份的连接酶，这个要1000份的连接酶，我前面说的那个耐热50度坚持到最后还有活性，我觉得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你要注意到，它的连接如果连接酶挂在这上面，它是连不上的，而这边有聚合酶，所以它挂在五撇端，再望那个三撇过来，然后三撇一没有过来，它就连不上，然后它上来以后就跑走了，所以一直是处于一个持续的等待状态。一方面会有50度的煎熬在那边，煎熬30分钟、15分钟、1个小时；另外一方面，它的概率它要撞。它要撞在那个这个位置上面才可以那个连接酶它自己找那个位置也会有点问题啊，所以加在一起以后，连接酶的量是需要最多的。然后那个高保真的聚合酶是第二，然后最少的是外切酶啊。你们把聚合酶放最多的原因是什么？能分享一下吗？因为4个组都是聚合酶最多。
猜的，
啊，你猜对了，其他人猜错了，好吧？好，这个是这样的话，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下一个是刚才是酶的活性，对吧？这个酶的活性完了以后，我们要讨论这个模板，讨论这个模板又会给你们10分钟，然后这个10分钟讨论的时候就要把单位给想出来了。我们刚刚说酶的时候有个酶活，所以我忽略了这个酶活的单位。因为这个你们肯定是没有任何概念的。现在是 A 片段和 B 片段，A 片段和 B 片段如果跑焦的时候，我们会说不论它的大小，我们都可以看纳克，对吧？我们说一条带可能是100纳克，另外那条带是50纳克，焦上面看得比较清楚。还有另外一个单位，A 是比如说2000个碱基的，B 可能是200个碱基的，A 可能是200个碱基的，B 可能是500个碱基的，5000个碱基的，而1万个碱基就是 10K 的也是可以的，因为载体也可能是 A 片段或 B 片段。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如果要完成一个 Gibson 反应，A 比 B 应该是什么样的比例是最好的？然后。讨论10分钟，感觉，你们答案已经形成成型了，我们就回来，好吧？ 也是一个10分钟的讨论题，然后也如果要猜呢，你们肯定有点猜的方向才猜的，对吧？所以最好这猜的原因稍微也给我一点。我看了一下，上面在说了，那个感觉他干活比较 DNA 聚合酶确实干活比较多，所以我在那边强调了，我们需要有 DNTP 在这边，很多 DNTP，因为它温度高也会降解。但是那个50度对聚合酶没有影响吗？因为我们这个是耐热聚合酶，我们这个是耐热的聚合酶。对于那个 NEB 公司而言，他就用他们的高保真，他们的高保真叫 Fusion。然后其他的，我当时买过 NEB 的 Y 切酶，NEB 的 Tech 连接酶，因为国产没有国内没有生产这两个，但是国产有那个高保真的聚合酶，那个是叫 Fanta。所以我用过这样的比例，当然也是按照它的 unit 来配的，所以也一样工作得很好，所以高温的耐热聚合酶这边是可以切换的，不用 tech 聚合酶，tech 酶那个复制的那个出错率就是1000个里面出个错，这个概率高了一点，不是很合适，要高保真的 DNA 聚合酶。我们讨论过怎么高保真，对吧？加一些单链结合蛋白啊，让它跑的时候不会掉下来啊。然后那个校验活性高一点，这些很可能在后面生化课、细胞的专业课很进一步讲啊。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把这个反应做好。现在反应就到了我们参与反应的 DNA 分子，分别是 A 和 B。然后现在就是说，最终要产生 A 加 B 的片段，然后 A 加 B 的片段需要一个比例，这个比例是什么？开始。自己进讨论间，刚刚又有位同学来了，那个。自己进讨论间去，然后有些那个，比如说徐同学，那个加个下小组呗，不然我没法检查你是不是进入合适的组。分组讨论，1、1、1、2，对，那个欧阳同学也是需要加个组啊，因为这个讨论间是一个新讨论间，好像第五组还缺个人，不管了。第三组要帮助我让助教给你去助教去第三组吧。哎，助教就在第三组啊，要帮助干嘛？帮助我是不能够那个的。我们看一下他，你说了什么文字里面？哦，大概听懂了，要把它移动一下。OK。哎，这是什么情况？第四组要帮助，稍后。 行啊。第三组要帮助，第三组要帮助是指加不入吗？哎，腾讯会议号是先接第三组，拒绝第三组信息，662666。6266175175，开启。然后我需要去分组取消。哎，我那个。求助什么？你们？Gibson Assembly 没有这个概念的。就像昨天 Fusion 的时候，我说 Fusion 你可以融合 CDS 编码去，你也可以融合启动子，你可以改任何的部位，所以没有这个 insert backbone 的概念，就是两个片段。如果你觉得是和它分具体长度没有，如果你觉得和具体长度相关，你就等于，然后把它的长度 A 长度、B 长度变成变量放进去。OK。 好了，回来以后可以把你们的公式，应该可以用文字的方式表达的吧？我来看一下大家的决定是什么。那个，这个方法很有用啊。那个我们实验室过去几年，他们在做研究生、本科生都在试，然后，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那个经验写在了一个 wiki 页面上。而我自己一开始学的时候，也找了楼上的博后跟他讨论，他也刚说了一些经验啊。所以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只是我在本地的一些经验，这边是1:10缺单位啊，单位要告诉我是质量比1:10，还是说和长度相关的，然后要在长度考虑下的质量比1:10啊，还是其他什么？第四组精确一下1:10的单位是什么？所以虽然你1:10单位是去掉的，但是我们看的是它的长度啊、分子量啊，还是碱基数啊？对吧？碱基数这个问题，数量比这个数量是什么数量呀？告诉我啊，是这个 DNA 的质量，还是长度，还是什么？数量比不够好啊。第五组，对，第四组、第五组已经有答案了，一二三还没有发进来。每个组都发了以后，我大概帮你们讨论一下考。第四组说1:10，然后感觉是要和长度相关的，但是到底 A 和 B 这个示意图中 AB 是一样长的呀，一样长的，所以你这个 A 和 B 这个是说 B 要更长一点吗？1:1，什么1:1啊？什么1:1？来来来，分子数1:1，OK，分子数1:1来了，insert 5 backbone 1，目的基因。载体3:1，大家是各种猜测啊。这个1:1是正确答案，而且是摩尔比1:1啊，molar ratio 什么意思啊？如果你 insert 是 1K，你的载体是 10K，那你就需要1:1摩尔比。然后我们讨论碱基的时候，不讨论它的 ATGC 重和轻啊。那这样的话，你就相当于，假设有10纳克的 insert，那你要100纳克的 vector，就是 backbone。刚刚说的是插入片段 1K，载体 10K 啊，摩尔比1:1。所以真正做实验的时候，我们往往是 PCR 产物得到 A 和 B，对吧？然后 PCR 的时候，200、100、500的片段很容易获得，而你环扩的载体，环状扩过来的载体，比较难，而且一般反应浓度都不太高，而且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我们都不跑25个反应，而只跑16个反应，因为它一个载体8000的碱基数，10K 的碱基数，10万个碱基数很长，对吧？扩增的过程中很容易引入突变，所以我们希望它少一点，不25个反应，对吧？如果16个反应有可以了更好一点，我们不会跑到35个反应去。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你手上的绝对的产物的纳克那个质量数载体就是少了，然后又除以它的分子量，你手上的摩尔比往往真的是1:100这种差别，但我最终要1:1。实践操作的过程中间，PCR 拿到的很多的那个插入片段、小片段，往往先要在 T1 里面，T1 还记得吗？trace-EDTA 还记得吗？做个什么1:100的稀释、1:10的稀释，然后上0.2个微升，0.2个微升的原因，这是枪最能够打的，认为是比较精确的。当然用1微升更好，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加个3微升。然后我们混完了以后取出1微升，然后加上1微升的 master mix。忽然间大家发现加酶枪好有用，是吗？想一想，我们刚刚说，为了假设我们的插入片段很多，然后摩尔那个分长度又短，所以摩尔比要达到1:1，它就需要对它进行稀释，然后稀释完了以后又取最少的量，而我们的 PCR 的载体是量最，就是取了3个微升，它的浓度也不是远远比小片段低。这样的话，当假设0.2微升和3微升吻合的时候，有些情况甚至可能是0.2微升加上一个10微升都有可能的 PCR 产物。为了完成那个，但最终这个 DNA 混合完了， 我们只要取出一微升的混合液，加入一微升的那个 Gibson Master Mix，或者一微升的 Clone Express，或者一微升的 Fusion，因为这个反应之后，这个产物是直接放到细菌上面去的，直接做转化的。也就是我们这一串连完了以后，细菌吃，就叫不叫吃进去啊？感受态细菌接受它，获得了抗性。当然，细菌也只要一个分子。这个细菌的一个分子概率很高，因为它不存在细菌里面的细胞核，只要进到细胞质里面去，这个环状质里就能够使这个细菌有抗性。所以后续他建议转化的时候，因为最终转化的时候，他可能是说两微升的东西加100微升的感受态细菌，你们脓杆菌是加了多少？在打字啊。脓杆菌我不太清楚你们做了多少 DNA 加到了脓杆菌上去，但是如果买感受肽的话，2微升加100微升，然后真正操作的时候很可能是1微升加30微升之类的，三四个反应一起做，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确保摩尔比很重要。然后那个曾经有个人在写了2:1、1:2都不会拿到结果，在他的手里面，我个人会认为每个人有不同的倾向，1:2、2:1对你工作最好，你就考虑这个。我会倾向于载体稍微多加一点，因为载体往往会被低估啊。但是每个人会有一个经验值，但不需要前面有个人写的1:10这种，你就用1:1来做。如果你的算法1:1能工作，你就不要去做什么1:2、2:1啊这种很搞的。然后我们的 Gibson Family 是可以把六个片段给它装到一起去的。那这种多片段的时候，超过2个片段的时候的 Assembly，摩尔比1:1:1啊，就是。在那算，然后你忽然间发现加出来以后，最终产生的那个什么15微升体系没关系，混匀了以后，摩尔比1:1混匀了以后，取一微升往后续做，其他的先冻着，因为你后面感受态还会有错误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 Gibson Assembly 从实践操作角度要注意的一些点啊，帮你们补完了，相关的机制引入设置之前已经讲掉了。然后现在我们就有这张 PCR 克隆的表，有17、18、19、20、21、22，给大家5分钟，一二三四五再一啊，第一组要准备2个，也就是，但第一组准备2个应该还可以吧，我觉得，给5分钟就够了，准备一下。如果你们觉得5分钟太长，就早点回来。然后第一组是一和六，就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你们俩加不进去吗？现在应该吃晚饭了吧？ 第四组一直只有两个人，其他那个叫什么？大家都回来了，回来以后就依次开麦吧。你们组里面派的代表，第一组讲第一个，然后顺便直接把最后一个讲掉了吧。
哦，好的。第一个是提前标记所有需要的管子。
对，这个是很熟悉，对吧？只要设置一页腔的操作，我们前面是 PCR 反应，要标管子，现在是一个 Gibson 反应，要标管子，然后待会儿又有一个叫什么限制性内切酶的，又是要标管子，继续。
最后一个是将 DNA 转化进细菌，然后12小时之后观察4分是转进去至少一个，然后
获
没有
得
回。
平板上至少有一个。你们脓杆菌是涂平板的吗？哦，你是脓杆
应
菌
该
的
是。
吗？你是植物的对吧？
是啊。
对，你们脓杆菌涂在平板上，然后看脓杆菌长东西吗？还
菌落，
是没有？
菌落吧，看菌
菌
落。
落，对对，是一样的，对。
嗯。
那所以是16小时以后至少有一
长
个
出
菌
一个
落，
菌落，对。
而且。
嗯，没有污染。
对，不能有奇奇怪怪颜色的菌落出现。然后，如果有10个就更高的分，对吧？
对，
对，那现在如果你只有一个菌落，你怎么办呢？除了挑这一个以外，你还能做什么事呢？
我还能做什么事？
脓杆菌你们转就是温度变化转的时候，全部的给它那个了吗？就是全部的涂板的话，还是怎么的？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没听懂，什么叫你不知道？是你们植物涂脓杆菌是怎么涂盘的？你们植物是全部涂板的吗？声
是
音关
吧？
掉了，
没有，
啊，听不清，没有，没有，这在细
都
菌
不是。
操作的时候，我们一般。这个细菌恢复了的细菌可能在1升，可能在500微升、1毫升、500微升。我们涂板只涂200或100，剩下的就放在4度。所以你还可以把那些细菌过了16小时离心下来，全部涂板看看怎么样。然后另外，我前面不是说你混完了整个体系不是，一半的 DNA 放到了感受态细菌里面去操作了吗？你还有一些剩下的 DNA 啊。这个 DNA 当时应该是冻在了-20度，然后你现在说我只有一个菌落，是不是我的感受态细菌坏掉了？你可以找好的感受态细菌啊，因为感受态细菌久了也会坏，反复冻溶会坏，所以你可以找更好的感受态细菌，看是不是能够得到更多的菌落。实践操作啊，第二组讲你的18点，讲十八大分享。
十八是指，
你来说吧。
十八不是
哦，
不是，
好，
对，我鼠标在的地方，18。
十八是制作那个混合的体系，就是所需要 PCR 产物的量，然后还有载体和酶。
这 formulation 是指你脑子里想，还是用纸写下来记到实验记录本上去？
写下来啊。
对，写的。然后按照我前面讲的信息，这是三个东西加一起呢，还是怎么样的东西？我前面在文字框打了一些假设的反应了。
是不是一起加的？
应该是两个 DNA 先加好，然后从
对，然后
DNA 里
后
面
面再加酶。
取出一部分再加酶，对的。所以你可以默认最终的 enzyme mix 都是1微升，因为有些人同学混完了以后15微升就加了15微升反应，但你最后做感受态。细菌只用1微升、2微升啊，你不是巨大的浪费吗？所以这边是从经济的角度啊，帮实验室省钱的角度，我只是告诉你，DNA 按摩尔比加，因为你有可能不仅仅两个片段，你可以做 up to 6个片段，越高你的摩尔比要算得越准一点。混完了 DNA 以后，取1微升出来，和我们的那个 enzyme mix 混在一起，然后进行后续反应。第三组19，
那19就是混匀，然后离心。
对，混匀是包括了两步混匀吧？ 离心还是包括两不离心吗？
啊，什么叫两步？
刚才不
啊，
是说 DNA 先混在一起吗？摩尔比混完了以后要从里面取异位生吗？
啊，
然后再去和异位生的酶进行混合，不是我混匀不就是变成了两步混匀吗？所以我的问题就是离心是两步离心吗？你两步混匀跟上了吗？
啊。
啊，那离心要离几步啊？
我觉得一步就够了，
哪一步啊？
后面一步。
但是前面那步为什么不用离心？你是在两个管子，一个管子混了 DNA，把 DNA 里面取了异位生出来，放到了另外一个管子和那个酶
就
进行
是
混匀。
前面一个管子不是还要放到负20度去保存？
对，但是离心。就这样子吧，是确实只要最后一步，前面因为大家都是在 TE 水溶液混匀的时候，即使有飞溅也无所谓，你肯定能取到异位生。你取移液的时候会注意腔间上面的液面嘛，然后你放到另外一个管子去加进异位生的酶，你要确保混在了那个液体上，那你可以不离心。但很多情况下，你加异位生进去，另外异位生加进去的时候，你不知道另外前面加的异位生在哪里，所以通过离心的方法确保 DNA 和我们的 master mix 到一起去了。异位生，肉眼要仔细看才能看到的一个小液滴，OK 啊？因为你可能没有实体印象，离心是一个很快的手掌一样的甩一下的那个动作。好吧，我们请第四组来讲下面那个转化。这个转化实验，我们会有视频啊。Gibson assembly 相当于一些东西混，转化是一些细菌操作。今晚视频不放，明天放。但是，因为后面还有些讨论，但是那个相关的操作的那个打分，今天先讲掉了。和你们的脓杆菌比较接近，主要是。第四组。
先给所有需要的管子进行标记。
怎么又要标记了？你想想，
因为是另外的一个体系了，
另
就
外的
是。
体系是的，就像前面我说，你混 DNA 是一个体系管子，这个管子后面拿出的东西在和 Gibson Master Mix 混合是第二个管子，而第二个管子很可能是一个 PCR 管，因为维持50度、15、30或者是1个小时，最好的设备是那台 PCR 仪。反应完了，降到4度，这个反应是要降4度的，因为或者放冰上的，这个等你拿到那个产品说明书的时候，它就会这样提示你，因为在16度或者室温还是可能有反应进行的。那个时候，万一其他的酶已经失活了，而我们的那个 DNA 外切酶还有活性啊，连接没有完成，那你很可能你的 DNA 就全降解了。所以我你刚才是对的，谢谢啊。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是感受态细菌，感受态细菌往往是这种 EP 管往往是这样的管子。我现在这个能放出来吗？等等，这个出来了没有啊？这个 EP 管已经那个掉了，往往是这种管子。这个反应往往是感受态细菌所在的1.5毫升的管子。然后这个管子也要标记，然后这些都可以简单标记。你有6个反应，就一二三四五六，在实验记录本上记好就可以了。第5组，
这个是把感受态细菌放到，把感受态细胞放到冰上。
一直保持，它是放，不是放到冰上，是保持在冰上，因为你从，对
啊啊啊啊啊！
吧？
对对对对，
然后
可以。
就这么做了，就给1分，对吧？因为你会从负八十度，我来补充一下，你会从负八十度拿出这个感受态细菌，那个时候它是有冰的状态的，然后你会很好心的想啊，冰的状态，我帮你融化一下吧，手一按上去，按在了下面，那就不对了，拿这个管子是要这样拿的，这样拿到它冒烟的区域，大家应该能看到，因为我看到那个鼠标在了。不要这样拿，不要这样拿，因为细菌是在这下面的200微升或500微升在下面。你如果这个壁，你通过塑料温度就上去了，所以你拿都是拿着冒烟，都是这样子在冰上。接下去把它下面放到冰上去啊，手的温度让它一上来，我说了，这个感受态细菌是一旦 往温度一走，它就失去感受态效应了。所以不是你们之前制备脓杆菌的时候什么温差变化，我们这个感受态细菌买来的时候或者自己做好的时候，它已经处于感受态的状态了。所以它慢慢的在冰上化开，冰上是慢慢的化开，DNA 混合了以后，热激一下，它就张开了它的细胞壁、细胞膜，那个让 DNA 进去，然后马上又放冰箱的时候合上。这个就完成了感受态的使命啊！但你过程中间手拿了它一下，让它体验了一下4度、10度、20度，它后面就不肯张开自己的那个了，这个膜和孔了，所以就那个了。所以这是一些实验操作细则。这个打分表能够帮你撰写 Rubric Three。我要把它发到聊天区里去。现在刚刚讨论完了 PCR 克隆 Rubric R7，然后里面以前有些项目已经讨论过了，虽然这些细节打分细节是不需要的，但它那个橙色背景的顺序你是要有借鉴的，因为 Proposal Three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然后是本来要看视频的，但现在只剩下24分钟了，所以我们先把今天所有的讨论做完。然后，因为做完讨论，你可以思考嘛。看看视频的时候，你要准备好，因为我们明天是要看视频的，明天一起看视频。下面那个讨论题实际上是关于质粒鉴定的，就是假设你已经拿到那些平板了，因为大部分是在那个植物组啊，植物组里面有脓杆菌在平板上长出菌落的经历，然后这个质粒菌落拿到了以后，按照那个我们不是提供了2个视频嘛？一个视频2分钟，一个视频接近20分钟。20分钟里的 Ian，他在那边说，他一般要筛选个3、4个。然后我前面说，我们做经验的人可能2个里面就对，肯定对一个，所以就会涉及一个质粒鉴定，就是你在平板上获得的那个菌落应该是有抗性的，不然长不出来。而它获得抗性的原因，应该是这个质粒，就是我们的组，应该我们是希望这个质粒是插入了，就是通过融合的 fusion 的方法拿到了我们需要的插入片段的，所以你需要来鉴定它，鉴定这个质粒是不是你要的，然后按照你们的理解，然后会有哪些质粒鉴定的方法，然后那个这个讨论题，你觉得还要提示吗？因为我觉得这个讨论题有点空，因为你们可能有菌落的概念，但这个菌落对与错是要你们讨论一下思路的。如果没有问题，那就去讨论，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讨论题。10分钟以后回来，然后我讲解一下，正好结束。
蔡老师，
哎，你好啦，
感
还
觉
是
到问题吗？
是你们好了吗？
啊，我们需要再知道一下您的问题。
我的问题实际上是，你们前面不是 A B 连一起了吗？假设 A 是 insert，B 是 backbone，拿到的东西在菌上长出来了，但是它也可能不是你们想要的东西，所以你要用各种方法来确认这个指令是你需要的。插入了 AB 在一起的，因为如果 B 是直立，环状扩载体的话，就是怎么来进行直立鉴定？我把这个提示给你吧。
就是用抗生素，那不是抗性基因吗？
抗性基因就是假阳性啊！你我所谓的假阳性就是这个抗性基因，你菌落长出来就是肯定有抗生素啊。然后有抗生素不一定就是你要的菌落啊，所以要控制假阳性啊，就是最好是它不会因为抗生素出来弄个菌落就增加你的工作量啊。
为什么有抗生素反而菌落会变多呢？
没有，都要有抗生素啊，因为我们所有的感受态细菌都是大肠杆菌啊，只有大肠杆菌获得了我们的载体，就是我们的
对。
DNA。或者获得了我们的指令才有抗性啊，感受态细菌是没有抗性的，必须要用
对。
抗性来筛选它拿到了 A 和 B。我现在说的是，有可能 A 和 B 仅仅是个 B，有可能 A 和 B 是多个 A 一个 B，是，因为你的反应不是有融合片段嘛？你自己脑子里面想想，你可以是 A B 接三个 A，这样有可能这个就是我们只需要 A 加 B 嘛。
哦，好的，我们去讨论一下。
发个提示给大家。掉线的同学回去了吗？第二组的啊，回来了。现在第三组人比较少。 哦，第三组不在腾讯会议里面，没事，你们在就好。你们在看 B 站，用微信群讨论是可以的。九只，还有4秒钟就结束了我们的今天的最后一个讨论。这个实际上是有点难度啊，但是只有把那个直立筛选出来了，你们才能够，或者我们想做实验后面才能够进到实包层面的分析。你们的思路是什么？各种文字或者你们是图片也可以，就发到那个聊天框呗。看看你们有哪些方案，有多少人想到了需要先把直立抽出来，原位杂交 DNA 探针可以啊，然后 DNA 这种杂交的实验一般用的探针，为了确保灵敏度都需要同位素，当然也没有同位素的，然后一上同位素实验，啊一堆的安全要求，测序是的，但是测序。一般只在最后一步肯定对了再去测，避免单碱基的变化。这也是在那个医院的视频里面，20分钟的视频里面说，他说最后肯定要测序，避免假阳性是把目标 DNA 插入到一个抗性，然后用 A 活 B 不能活，这个叫蓝白斑筛选。OK，这个中文真的是蓝是蓝色的蓝白斑。筛选，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搜一下知乎啊。我们那个一方面，如果用蓝白斑筛选，你就需要你的载体上面、直立上面这个框架这个 backbone 上面，除了一个抗生素的那个基因，还需要另外一个，不会一般不会用两个抗生素，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蓝斑和白斑，也就是颜色变化的，然后。通过插入这个片段破坏掉一个，从而看出，没破坏、没插入的可能是，没插入的可能是白的，插入了变蓝的，因为白的是需要把蓝色的是它的底物，然后消化掉没有颜色。在这样的情况下，直立就变大了，然后插入的位点也有限制。我们的 Gibson 的一个好处就是没有疤痕，没有疤痕哪里都能换呢。那当你哪里都能换的时候，那个蓝白斑就基本上不行了。你刚刚的那个要抗生素，要破坏一个抗生素也是啊。所以只有在干细胞研究的时候，干细胞研究的时候会用这个，两个抗性来筛，然后确保它整合到确定的位点去。第一组的点评完了，现在第三组是说提取单菌落中的一些菌，既然是单菌落，也就是这个菌落里面的细菌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应该是提取几个单菌落，培养之后提取直立。对，提取直立以后直接跑焦吗？取分子量多的 DNA 跑焦是看不出来的。我们超新课程里面 有原来生化系的那个系主任黄伟达教授写的老博士啊，我们称他老博士写的那个关于指令的，你指令插片段是11K 11万11000，没插片段 A B 啊，假设 B 是10万 10K 的，那你插和没插就是10K 和11K 的区别，你的交。跑一个0.8的 Argos 吗？那就希望能够分开嘛，然后要跑很久。记得我们有些焦土跑了很久，我说当时他为了把那两条带分开。当然有一些指令可能只有五六 K 啊，也就是50006000，那插入个1000进去，还好，在1%1.2的交上能看来。但万一你的插入片段可能只有200呢？万一你做的不是一个插入，你做的是个替换。环扩的时候不一定说必须把整个指令环扩啊，你整个指令是 10K 10个1万个碱基，然后我们环扩了九千出来，然后呢余下的9000不扩增它，因为我们要换一万九千进去，也就是原指令是 10K，然后呢现在那个新指令也是 10K，所以就不能够用分子量大小啊。限制性那边内切酶都忘掉了是吗？限制性内切酶不是识别六个碱基的吗？六个碱基我们可以人为的在我们插入片段上导入一些新的限制性内切酶的位点。然后第四组是插入一种新的抗性啊，但你就忘掉了我们之前讨论指令上要什么，只插一个抗性的基因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加启动子、加中子、子真核、原核都一样，所以插入好多。然后又回到我前面那个问题，你插入这个东西，用一个抗性只是为了筛选，你增大了这个质粒的大小，那个质粒大了以后，后面转染细胞就不容易了。然后第二组的答案。抗性基因筛选了以后，你用多个抗性，OK。接下来你是说要用荧光，也就是抽了质粒出来还得转染细胞，然后过两天。对，我们那个已经固定在了48小时啊，PBS 洗了以后还没有封片，明天看有没有空把它封了片，告诉大家那个情况，但没有时间就没时间了。所以我们绝对的要在细菌层面解决这个。假阳性的问题，因为假阳性就是这个细菌获得了抗性，而我们的抗性是在 B 上面的，所以我们真正要区分的是 A、B 和 B 的问题，这是概率最高的。你有可能是 A 有些 A 的突变和 B，A 的突变和 B，只能用测序的方法来确定没有，也有可能是 B 坏掉了，然后有个 A 上去，但 B 坏掉了，我们可以认为抗性没了。所以真正要区分的控制假阳性就是 A 加 B。与 B 的区别，因为抗性在 B 上，我们刚刚就补了个假设啊。第一个没有人写这个，实际上叫菌落 PCR，为什么？我们是 A 加 B 啊，你设计引物，设计的引物，一个引物在 A 上，一个引物在 B 上，那 B 自己只有一个引物能结合，另外一个引物结合不上去。想一想，菌落 PCR。这样的话，你不就肯定能扩增出条带的，就同时有 AB 了吗？我们 A 和 B 连到一起去，设计一个引物，一个在 A 上面，一个在 B 上面。这是在你购买 Fusion 引物的时候，同时可以购买的。也有人偷懒，直接用扩 A 的。我们扩增 A 不是有两个引物吗？这两个引物是把 A 扩出来的。然后你现在假阳性是出现在 B 上面，有问题可以随时举手啊。假阳性是出现在 B 上面，你新的引物都不需要，你只要用那个 A 扩增 A 的引物，在你拿到的菌落上扩。然后呢，因为 B 是产生假阳性的原因，因为 B 上有那个抗性基因，所以 A 加 B 和 B 的区别就在于它们不能够被那个扩增 A 的那堆引物扩增出来，就是引物都不需要买新的。思考一下。当然，有可能因为 A 上面有 overhead，我们之前说小片段往往需要有个互补片段，对吧？A 上面可能带上了要和 B 上配的那个区间，导致了它可能形成引物二聚体之类的。那就如果你有重要实验，那就按照我刚刚说的设计新的 A 和 B 的交叉的引物，只有 A 和 B 连在一起才能扩出来。但是做这个时候必须要有无菌落的 阳性对照，因为你那个时候是要取那个细菌来作为模板。你在想，哎，模板不是 DNA 吗？简单一点，我们的细菌的细胞质里面就是这个质粒嘛。然后我们拷贝数，即使是低拷贝也有10分、20分的。所以你挑一些细菌，在 TE 里面煮一煮，水煮开了以后，那啥菌都裂开了，裂开了以后 DNA 就跑出来，因为在 TE 里面确实 EDTA DNA 是稳定的，所以更懒的方法煮都不煮，为什么？我们第一步是变性，变性之前还有一个更高温度的5分钟、10分钟的变性，那步不就是几乎把水煮开了吗？25个微升，给它5分钟的95度，细菌也裂开了。所以这样一退一步，再退一步，就会变成了直接把这个菌落作为模板放到我们的 PCR 管去就好了。就是你在那个菌落上挑一下，然后呢，你会把这个菌落养直立，你也可以把这个菌落直接做 PCR 模板。这样的话，你只要保证这个菌落还在那边，你以后能找到。你这个菌落 PCR 阳性的东西还能够再养出质粒来用于测序就没有问题，没有每无菌落，就是必须要有无菌落阴性对照的原因是你会有一个 master mix，你这个时候可能会筛4个会筛8个对吧？你要混 DNTP 混那个引物混 DNA 聚合酶，但没有加菌落，但是这个菌落很容易形成飘在空气中的那种状态，然后就会污染。就会污染彼此，一看4个管子都是阳性，实际上只有一个有，原因是你污染了，这个菌飘在空气中了，所以那个时候必须要有无菌落的阴性对照。就像我前面说的，PCR 的模板有可能是在一个空间里面飘散的，所以你要用单向气流的方式，对吧？单向气流的方式，菌落 PCR 也是一样，所以必须要有个无菌落的阴性对照，确保你拿到的那个预想的片段是来自于这个菌落的，而不是来自于污染的。刚刚有个组写到了提指令，但是提完指令以后要限制性酶切，不然的话指令一个圈在那边，按照老博士的文字，它会有超螺旋，也就是指令是卷起来的，会开环，因为指令上，因为你不可能是一个库拉圈一样的东西飘在细菌里面，你肯定是搅起来了，就是有个超螺旋的那个状态。你们可能生导课老师有些的老师会讲啊。开环以后，就是这个超螺旋释放掉了，变真的个呼啦圈了。这个会跑得慢一点，所以指令本身它跑就会跑出多个条带，那没有办法用来判断大小。超螺旋以后，它的跑的速度也和分子量不相关，所以我们要进行限制性内切酶切割。我们的 B 上面可能有多种限制性内切酶位点，所以我们要选2个，然后呢切好几刀，然后切好几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插入片段必须要切开，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在 A 上面找一个位点，不然你光切 B 没有用。我前面说的是 B，我是10K 的 B，然后呢 B 的片段只有 9K，因为我插进去了一个 A 是 1K，所以最终的产物 A 加 B 也是 10K，而我们的 B 也是 10K，所以你要 A 加 B 和 B 区分的时候，如果仅仅用 B 上面的片段切，而且你没有找到一个丢掉的 B 上的酶切位点，那就不好办了。所以必须要把插入片段切开啊。另外一种就可能是你那个产物会少一个酶切位点也可以，这个自己设计了，意思知道就好了。就是我们要把 AB 和 B 区分开，所以要用 A 上的酶切位点。两个可以同时用，为什么？因为我们拿到一个平板的菌落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菌落挑出来做菌落 PCR。PCR 2个小时，跑就要1个小时，3个小时你就大概知道你有没有阳性克隆了。这个时候叫阳性克隆，不是假阳性克隆，阳性克隆。如果你扩增了4个菌落，3个是能够拿到 A 条带的特异片段，那你就很保险了。接下来你那个菌落挑的过程中，同时还可以设上一个指令小。直立，把它摇菌要摇过夜，过夜以后再做小抽，也就是你在菌落 PCR 结果出来以后，还得等上16个小时才会拿到指令。获得了指令以后，你才能够去用指令进行新的测序，反测序一般需要2天才返回。当然，你如果293细胞准备好了，你同时可以转染细胞，但是有些实验。你菌落 PCR 拿了结果再去摇细菌，你就浪费了一个晚上。 然后呢，你摇出去细菌的指令去测序的那两天，等的时候呢，你又浪费了293转染两天看结果的那个，所以多步可以同时进行啊。有经验的人，当一开始失败率很高的时候，我不建议啊，在你能够很靠谱的拿到4个里面3个是对的菌落 PCR 的时候，你可以同时把后面的准备293细胞用于转染啊，把指令摇上去，隔天抽小抽啊，这些全部开始啊。然后这是有个打分表，这个打分表我自己讲了又超时了。这边实际上是关于怎么样来设置一个转染体系的。然后这个设置转染体系，你可以看到要标管子，然后呢在纸上写下来，一般呢是切一微克的载体或者是 plasmid 的质量都可以。然后呢需要有缓冲液，厂家会提供酶，会提供不同的缓冲液，就是按照说明书来就行了。一般缓冲液是10成的。也就是你除以10就可以了。酶一般是加0.5或0.3微升，酶也有个单位，有一些酶它物廉价酶提供的酶浓度很高，然后你只要加很少，这些细节这些都是细节，但这边打分很少，对吧？加的顺序，这个 digesting 的自己的顺序你自己再考虑应该怎么加。但是我上面给你的例子就是 PCR 反应是怎么加的，所以呢，这个酶的那个是一模一样，对吧？我们先加水，再加缓冲液。然后把 DNA 加酶加进去，OK，扫码下课。明天早上，哦对，好像是允许你们1点再交。OK，那么今天就先睡觉吧。扫码反馈好吗？然后这边的会议就结束了。B 站上可以再待2分钟。